你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你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这几集节目呢，星源跟严恩打算跟大家去分享一些亲人关系上面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那今天呢，星源想谈的是我们在亲人之间可能会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会你觉得自己的父母亲或者是一些亲戚长辈他们做的事情非常不公平，可能就对某一个儿子好，对某一个子女好，可能把这些资源都分配给其他人的身上。当然了，星源自己我是一个独生子女啊，我家里面就这么一个儿子，所以呢我对于这方面的感受并不是很深。但是如果你说有关于老人偏袒这方面的话题呢，那我自己的父母亲，尤其是我自己母亲的这一边，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那每当我看到我自己的妈妈已经是60岁了，我的奶奶差不多是80岁，这两个人整天在朋友圈或者在群里边就互相发一些短视频，说什么样的公婆不好，什么样的老人不值得孝敬。我奶奶呢这边就回着发什么样的儿媳妇是不好的。我自己是感觉到很无力的，很遗憾的，因为已经60岁和80岁中间你再产生这样的矛盾，那我作为晚辈不知道怎么劝。
而且都60岁80岁了，所以我们一直在计较这些东西最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对，那你跟他讲也没有用。但是呢我能够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事情，因为我知道我的母亲呢，她小的时候可能是妹比较多，那她在家里面呢确实也不受照顾，后来呢家里面读书或者上大学这些资源和名额都被给了其他人，之后呢嫁给我爸爸，在我奶奶这眼里边呢就会觉得我的母亲也没有一个说当时像其他的儿媳妇那么风光的工作，年轻的时候我的妈妈会受到这个婆婆的责骂等等，所以呢她也是对于其他的有的儿媳妇呢见面态度就特别好，特别关心，到我妈妈这边呢就什么都没有。所以说过了几十年她仍然成为我母亲身上的一种阴影。哪怕说这个老人现在我再想办法改变我以前对儿媳妇的看法，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是呢你发现这里边的结呢是非常难解开的，而且你没有办法劝，而且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就比如说现在呢我妈妈可能在家里边种一个小的菜园子，给奶奶送一些菜，送一些白菜之类的，我奶奶拿到了之后呢说，哎，刚好把我家里边的这个桶和缸给装满了，就这件事儿呢就没什么，它是一个很平常的事，看不出说这是我奶奶瞧不起我妈妈或者是觉得怎么样。但我妈妈会很生气，她从这里边呢她会觉得说，怎么只装满了一个小桶，你意思是我给的不多，对，她会这样想，因为这件事都能吵起来。很多这种因为老人偏袒从小到大积累起来的这些怨气，最后呢他们对一些小事情上的纷争就在我看来都很不可思议。当然了，类似的情况其实也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你比如说我的奶奶有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讲什么，她不会问说你工作累不累，你做什么事情，有什么需要帮忙需要关心的，就不是，她就会想，哎，你今天二叔家的孩子啊带我去哪里去旅游了，你老叔家的孩子你看又给我买了一个新手机等等。其实什么目的呢，他就明里暗里的说希望你也能给我买点东西孝顺我之类的。但我自己心里面会怎么想呢，我为什么说跟奶奶或者这些人的来往不密切，好像呢对他也没有其他的孙子那么好，其实这个事情很明显是因为我从小没有在他家生活过，上学读书的时候我爸妈上班我都是一个人在家，但是另外的其他弟弟是跟他一起生活的，是跟他有受到照顾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情况。所以会发现呢，在多子女的家庭或者是我们的长辈当中就会经常的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偏袒的这种情况出现。当然有一些这种亲戚之间所谓的偏袒习惯我能够理解，有一些地方可能受到条件限制，那可能家庭的情况确实不好，不是说所有的孩子就都能去从小到大的读书甚至完成学业。那这样一来呢，很多的家庭当中现在也有啊，尤其是多子女家庭当中，可能对于父母给的条件或者是父母亲当时做出的这些选择就会心怀一种怨恨还有苦读。比如说长大之后也有可能呢，父母亲他就会高攀，就会称赞这些好像条件更好赚得更多啊这些子女。有的时候这种偏袒他不仅仅说我单纯的夸谁， 他其实是在有意无意当中在制造这些亲人还有兄弟姐妹之间的隔阂。除了条件有限之外，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很难原谅的一个原因和点。你会发现呢，亲人之间甚至包括我们的长辈，我们原以为呢他应该是以关怀和爱为主的，但是你会发现呢，在这些没有信仰的亲人之间啊，你用势利眼来形容他们一点儿也不过分，因为他们就试图呢说我从有钱的有名的亲戚身上获得点好处。那我觉得这个是人性当中的贪婪和软弱，往往在这样的场合和环境当中呢，它就会显得非常的明显。星原自己说了这么多，提到严恩说自己有四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在想你怎么样去平衡去照顾这四个孩子，或者是怎么给他们分配资源，孩子之间会不会吵说你对哥哥什么样，你对妹妹什么样，你对我怎么样。
我想很重要的跟孩子的关系呢，不是建立在资源上面，而是更重要的是我如何能够让他认识神，从小预备他，所以他能够在长大的时候能够来服侍神。而且谈到资源呢，我想永远不会完全公平的，因为毕竟每一个孩子他的恩赐不一样，他的兴趣不一样，所以以至于他需要花的钱是不太一样。所以我在我们家呢，我们跟孩子说，如果你今天要学任何的运动或者去上任何的才艺班，你要尽心尽力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如果呢他并没有用心，他并没有把握时间呢，我们都跟孩子说我们是可以随时把你这个课给取消的，因为我们不需要把钱投资在你没有用心浪费金钱的事情上面。那我就会发现说有一些孩子呢他运动很好，那他真的去参加这个运动班，他去打这个球队，对他是很有帮助的。那有另外一个孩子呢，他就不喜欢这些才艺班，但是他自己在家呢看书做自己的事情，他其实就很开心。所以我想每一个人发展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我不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去想哦，老大老二老三老四每个人就要上三个才艺班，要做五件事情，大家这样才公平。那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因为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而且不是说你参加多少的才艺班花多少钱呢，对你的信仰对你的未来就一定会有更多的影响，因为真的上帝给每个人的恩赐还有带领都是不一样。
那你的孩子们自己会跟你讲这些事情吗？他会觉得说作为父亲你有一些对谁态度好对谁态度不好的这些抱怨？
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特别是吵架他们不乖的时候嘛，他们就会说哦，为什么你对哥哥就比较凶，为什么你对妹妹就比较友善，对我就比较凶呢，对不对？那我当然在当下我会回答说 OK， 我是很有限的，当我在怒气的时候呢，我常常说讲出来的话也是不造就神的，所以我也渴望你能够来原谅我，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需要神，因为我们亲戚朋友之间还有跟孩子的关系呢，最重点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连接于神，而不是我是我们家的主宰，我掌管一切，而是我们从小要培育孩子能够有一颗敬畏神的心，能够有一颗服侍神的心。因为有一天我不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我不希望他们靠着的是哦，他们过去的上了什么才艺班，他们读了什么大学，他们去了哪里，因为这一些世界上面的东西一天都一定会消失，而且也不代表说你去上什么样的大学上多少才艺班就一定会代表你未来有多少的工作，因为我们的生命未来会怎么样真的都在上帝的手中。即使他未来的工作并不是非常光鲜亮丽，但是重点是他可以一生跟随神，他能够在他的家中彰显上帝的荣耀，能够把这个信仰传承下去，才是他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意义。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教导孩子们，我们跟他们花时间的，我们要超越这个世界上面的价值观，而是要去追求那个永恒的国度。
对，我想这个严真的讲得非常好，尤其是这是一个从父亲的角度，尤其是要照顾多子女的时候呢，你如何平衡这其中的各样的问题，当然仰赖和依靠神，把福音让孩子能够更好的去接受，这是一个作为家长的一个最好的办法。当然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兄弟啊，你可能也是在一个孩子很多，或者是呢从小也会觉得父母亲不公平，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觉得我们可以试图去理解 到底这个原因是为什么。首先一点，我们可能也会承认父母亲的偏袒或者是有一些问题在我们身上留下了真实的伤痛，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不去给亲人定罪，说他这样做就该罚，多么不公平等等，我觉得这个是后面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问题。那如果要想到我的母亲跟奶奶之间的这个矛盾，那如果你要伴随着这种矛盾几十年更长的时间生活下去，只是让我们自己更加不好过。所以那我想在承认伤痛的情况下，知道神是我们自己的避难所，任何时候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依靠神。而且我如果说我是在家里边被亲人忽略的那一个人，是被亲人经常是冤枉和批评的那一个人，那我们可以想一想，在他们批评我，他们可能是看不上我的每一件事情上，神会如何的看待我们，他去如何的去衡量我们，然后我们必须要确认自己是被神所爱的。而且同样最后还是回归到说，如果面对这些偏袒的亲人或者父母亲，甚至兄弟姐妹之间有纷争，我们如何去做？那我想在圣经当中，约瑟的做法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他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尽管之前有兄弟出卖他等等，但是他仍然在为自己的弟兄去存粮，而且呢，自己也迈出了和解的这一步。所以我们也需要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啊，向他祈求智慧，就告诉我自己，我不需要用父母的这些不公正的评价或者是偏袒来去衡量自己的价值。好，那关于父母亲偏袒这方面的问题呢，今天我们能够分享的也是非常有限。那如果正在听节目的你，你有类似的故事想要诉说想要分享，也欢迎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南行客的汉语拼音 @ 良友.net。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